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金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那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季夫。很快哦，时间呢已经来到三月底了，今年2026年呢就已经过了一季了齁。接下来呢第二季马上就要来到了，对于这个第一季的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我相信呢大家呢应该呢都觉得非常的忐忑不安了齁，因为一场战事呢把大家搅得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齁。那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在去年我们放完这个清明年假回来齁，我们的投资人也被上了一场震撼教育，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推出了他的所谓对等关税啊，所谓的这个解放日齁，不但没有解放大家，大家呢这个从此过着昏天暗地的日子。好，那今年呢他又发动了一场战争了齁，所以现在时序马上要到了第二季哦，到底第二季我们在做基金投资的策略应该怎么拧呢？那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安联投信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施正廷，请正廷来跟我们聊聊第二季的基金投资策略。正廷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姐夫早安。
是，好，那就像我刚刚讲了哈，这场战事要打到什么时候你应该也没办法预测吧。对，好，所以我们在这种没办法预测的情况下还是要来讲这个未来的展望，真的有点辛苦正廷了。不过该分析我们还是得分析哦，我们就从战事来分析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哈，整个金融市场变化最大其实就是在商品类哈，比如说像黄金跟这个油价，对不对啊？可是黄金似乎没有如大家所预期一样，逢战事它就高涨，反而这次的金价呢，在这个两个国家开打之后，一直都是处于跌多涨少的情况哦。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啊，这其实我觉得牵涉到整个总体经济的议题的一个想法齁。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伊战争打下去最直接冲击的就看到就是油价。
没错。
那油价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涨幅会变高。那涨幅变高的话其实会带来一个很深的美国一个比较大的忧虑，就是通膨。OK。那如果通膨再起的时候，通膨再起的时候，反而这联准会的一个降息的预期可能就会又开始有缩减的一个issue，到时候整个资金会紧缩，那这时候的话反而对金价的话相对来讲是不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想说，如果我们的那个风险升高的话，理论上金价是很好避险的一个商品， 但是反而如果整个通膨一荡漾的话，然后衰退的疑虑开始又起来的话，然后又没办法那个开始那个降息的话，那这样的话反而是资金紧缩状态，对油对金价反而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
嗯，是。那油价是因为油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不管是直接用到或间接用到它所相关的产品，所以更敏感度更高，对不对？所以看到在这个战事爆发之后，油价一直在飙涨。那第二季怎么看这个油精的价格的走势，应该怎么观察呢？
好，其实我觉得油精的价格应该会随着整个战事的发展跟谈判的一个
进度，
对，所以这不确定是非常高。
嗯，
所以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呢，哈，因为我也没办法预测呢，到底
是
谈判怎么发展。但是呢，我在想，就是说应该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的一个状况是会对投资人来讲最好的。好，那。而且齁，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认为啦齁，就是在震荡中寻找一个布局的时机点，反而这时候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嗯，
发现只要总体经济的数据不要大幅度的衰往下滑落的话，其实这逢这种战事的话，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布局点。
是，那因为我看到最近已经开始有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或者一些专业投资机构已经在调降这个整个经济的预测，对不对？我问一下郑宁这部分的话，你们在第二有因为战事这个关系改变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预测吗？总体经济来讲，
其实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大幅下修的一个数据。
嗯，
然后而且如果是从台股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反而台股在甚至在第二季、第三季甚至到第四季的明确度反而是变高的一个状况。
啊，怎么说呢？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在那个第二季来看的话，发现哦，就是整个 AI 会为了下半年的一个那个 GPU 的出货的话，它会开始已经有一个备货的一个状况会开始产生。
嗯，
然后整个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的话，其实也会有机会是逐季往上拉的一个状况。所以从整个那个台股的供应链来看的话，其实是蛮正面的一个声音都有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AI 的需求基本上都还在，可是最近好像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跟杂音出来，不是吗？
对，最近的话可能前几天有讲到一个，就是有关 Google 的一个新的技术嘛，
对，
应该是叫做 Turbo Quant 的一个技术，
是，
然后它可以有效的让那个整个记忆体的使用会更加的有效率，所以可以减少记忆体的使用。
嗯，
但是其实如果回去观察整个 AI 的使用，像我自己在使用的话， AI 的上下文的长度的记忆是会越来越增加的，所以如果越来越增加的话，整个那个 CSP 业者他们在这一块的话必须要投注更多的成本。那如果有这个技术进来的话，其实在 AI 的整个使用的成本会有效的下降。那大家还记得就是去年在 DeepSeek 那时候的时候，
嗯，
其实大家想说，哎呦， AI 的算力好像不需要那么多了，但其实这其实反正 AI 会更需求会更好，因为成本下滑导致大家的应用会更增加，然后未来的话这项技术产生的话，整个 AI 的上下文的记忆可以更长，那我们反而可以更好的来使用这个 AI。
不过因为大家为什么有疑，就像刚刚这个郑宁所说的， Google 这个技术，哎，虽然让大家觉得说技术进步了大家很开心，可是对特定族群，就记忆体这个族群来讲，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记忆体的股价涨得非常的凶，
嗯，
不管是台湾也好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因为为什么股价涨得凶，就是他们来不及生产嘛，供过于求，所以还要扩产。可是现在 Google 这新技术出来之后，他告诉大家，哎，我不需要那么多，那这样会不会让这个像记忆体这种特定族群的接下来这个股价的表现或者是它整个这个营收获利情况会受到比较明显的波及呢？
我觉得短期来讲，大家会因为这个技术，然后对，因为其实也评价也算高了啦，所以怎么样，震荡也会变大。
嗯，
那短期会有那个股价有比较大的疑虑，所以会震荡下滑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觉得整个记忆体族群来讲是那个短空长多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因为上下文的增加是一个比较蛮确定的一个趋势，所以记忆体的使用终究还是会逐步增加的。那我觉得那个持续来讲的话，只要供给不要太多的增加，那整个那个 需求会扩展的够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整个讲短空长度，而且不过第一题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整个供应链的变化的话还是会有那个会比较会有一个变化。
哎，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譬如说像是在高阶梯体然后 NetFresh 然后一些低论的话，它有些供应链的产能会有一些变化，那这还需要选择，所以到最后整个记忆体的赢家会是谁，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定论。
嗯，所以整体来看第二季你们认为 AI 的发展基本上还是正面的方向发展，需求依然是非常畅旺，只是说像记忆体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你刚刚讲可能会有些变化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嘛， 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第二季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除了注意 AI 这个趋势之外，还要注意哪些的发展也是我们在第二季必须要盯紧的呢？
而我觉得第二季整个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从供应链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那所以我们在想的是说，那台股有没有机会走出一个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路出来？
嗯，
因为我们台湾的话，其实在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今年的企业活跃的话，有机会或企业活跃有就成长大概 30% 以上，而且是一路往上修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台股的企业活力跟其他的地区的企业活力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反而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候，台股的企业活力很正向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在第二季啊，有一件大事可能也是全球会注目的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美国联准会主席应该要换人了齁。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整个金融市场或投资市场投下什么样的变数呢？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Fed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反而到时候要看的是一个那个油价跟通膨的话会不会造成整个那个联准会它的政策的那个的变化，那市场上的预期会有没有不一样。但是如果那个联准会的主席如果是有一个更换的话，市场预期会那个机会比较宽松，那反而对股市的话是一个比较那个正向的一个发展。
因为正式没有发生之前，大家认为新任的主席上任之后应该会贯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意志，因为毕竟是他提名的人嘛，对不对？可是战争发生之后，市场上的声音就比较多了哈，认为说即使他要贯彻川普的意志，但是如果面临像刚刚郑挺所说的战争这个因素，通膨如果很明显啊，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做，不是吗？
对，没有错但是呢，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的话，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所以看到的话，我们整个市场的股价是会偏向震荡，那甚至是有一些下跌一个状况。那的确，那个联准会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中立性存在，所以可能就是说宽松的幅度或速度会不如市场预期的情况下发生，那这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风险。但整个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到那个比较大的市场，我们可以投资的市场来看的话，在这时候应该是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那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
所以你刚刚确定的其中一个就是 AI 的发展是以肯定的持续畅旺，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可以确定的方向可以来掌握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还其实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在战事，
对，
那其实就有一些像是关税议题的存在，那其实关税的议题也贴近底定的一个状况。
嗯，
那如果台湾在这一块的话只要我们的那个通过之后，我们的那个立法院通过之后，我们的关税尤其在去年的那个获利基期比较低的，那今年的话就有机会展开一波拉货的一个动能存在。因为现在不是说我的终端需求好不好的问题，现在是我在因为过去关税的议题导致我的那个库存很低，所以我都必须要有一个动能的话，那这个也是在不确定中比较容易比较找到确定的一个方向。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在台湾的一些类似过去的一个传产相关的一些族群。
你不讲关税可能已经很多人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就像你讲，最近大家都笼罩在战事相关讯息啊，就已经把关税这件事情给忘，但它的影响基本上都还在。可是你刚刚讲是比较偏乐观的发展，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因为关税受到冲击的产业，反而因为关税相对的比较稳定之后，比较肯定之后，它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反转，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北美的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库存，那它的库存已经在历史上的低档。
嗯，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 不管我终端的消费好或不好，我都应该要把库存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位，
嗯，
那之后对我们台湾的供应就会有一些拉货的一些动能，
是，
那这就是比较确定的一些因素。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郑婷来告诉我们第二季在投资基金上面呢，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看，这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到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证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安联投信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请正廷呢来跟我们聊聊第二季的基金的投资的方向。刚刚正廷已经帮大家分析了第二季在投资基金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事情了。在现在战争这个不确定因素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些可以掌握的确定的方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像 AI 的趋势，还有呢过去因为关税受影响的相关的产业可能在第二季呢慢慢呢会这个摆脱他们的这个影响，开始呢走比较正常的路。刚其实也提到一些传产业会因此而受惠，可不可以请这个郑廷再跟我们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分析，大概有哪些产业可能会因为关税抵定之后它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走势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汽车零组件相关的业者的话，它其实北美特别在 aftermarket 这个市场的库存其实是相对低的，那接下来的话是有机会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这一块在第二季有机会，甚至在第三季是比较明确的。
汽车零组件的部分相关的所有还是有哪些特别的零组件厂商可能它的受惠程度会更大的呢？
受惠程度比较大的，一旦关税的分拆子抵定之后，aftermarket 相关的一些那个厂商的话是有机会受惠的。那最主要就是整个在北美的 aftermarket 的相关的通路商的话，它的库存是相对在一个低档的一个状况。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油价在那个比较高涨的一个阶段的话，其实塑化类股的话其实也有机会是会有那个受惠的一个状况。
哇，讲到塑化类股的可能很多资深的投资人心里在淌血，因为过去可能在讲说我要存股存股的时候，某些塑化类股被列为是存股的好地，但这几年大家可能看着塑化类股都要流泪，好不容易最近因为战事呢塑化类股好像变成明星，但这会不会只是短暂的因为战事发展的一个反弹而已？那万一暂时真的有机会，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赶快解释第二季就有比较明显的，会不会又让这个塑化类股又被打回原形呢？
的确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塑化类股的话，由于在那个过去两年的话，其实一个景气循环的话，已经是一个在一个要低谷的一个状况。
是，
那在油价的话，如果往上扬到，当然会非常正面的一个表现。然后接下来，只要油价不要回涨太多的话，我想他们的企业或今年也有机会上修的一个状况。但是最终的话，我觉得它的股价还是会跟着油价比较高。高度的一个相关。
是啊，最近的塑化油的确因为油价高涨，的确这个涨幅相对明显，对不对？可是撇开战争，刚刚这个郑廷也讲，像塑化油过去两年是经历这个景气循环的低谷，对不对？那就这件事情来讲，今年如果暂时先排除这个战争的因素啊，它是真的有从谷底反弹了回升了吗？有明显吗？还是它就是打住了但是还没有回升呢？这还是有差别，对不对？
它的获利我们今年在预估的话是有机会做一个回升的一个状况，而且还有可能是双位数的一个企业获利。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主要真的就是因为机器的
机器过低是不是
好，然后没有再最差了，然后再加上一些那个需求的一些回来，所以今天有机会到双位数的增长。可是我们从整个台股来看的话，电子类股的增长的话，我们的预估也有大概有超过三成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增长。那在传产部分大概接近大概15%到20%左右，然后金融今年也是一个大概接近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在那个相比较来看的话，电子 AI 相关的族群的话，可能还是会是今年获利比较主要带动的族群。
是，所以塑化类股的确有从谷底翻身的迹象就是了。好，那刚这个正题呢，整体帮大家 整理一下第二季在基金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其实都蛮明确的哈。那知道了这些讯息之后，当然很重要就是投资策略该怎么定哈。那我知道像这个安联投信今年就持了两档这个主动式的 ETF， 因为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在整个股市呢也非常的热哈。那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这个郑庭长，像你们这个两档不同的主动式 ETF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都是投资台股为主嘛，对不对？
是是
是它的区别在哪
里？我们现在有两档主动式 ETF、一档叫做 00984A、那它其实主要就是主动型的一个高股息的 ETF。
哦，高股息的 ETF
是、
好，是第一档对不对？
对，那第二档是 00993A、那这一笔的话主要是追求的是比较超额报酬，比较是市值型的ETF 对标为主这样。
那乍听之下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目标的设定对不对？
好，
那会不会就是说同一个时间股市的好坏，一档好，另外一档表现相对就没那么好，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是说 984A 的话、它比较诉求是我们追求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收益的一个族群、那它的那个整体的波动的话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呢它但是它又同时追求吸收之外，它也希望总报酬可以弥补就是高股息的投资人赚了股息赔了价差的这个痛点，所以的话他会也会更重视总报酬的一个状况。那 00993A 的话就是追求超额报酬，那我们对标的话是希望可以那个击败我们的那个加权指数为主，所以他整个那个在价格上的波动的话其实会比 00984A 的话还要再高一点，然后它持股会更集中。那像我们 00984A 的话，它就是市场上目前的话少数是多投资策略的，然后而且持股超过一档的一档 ETF， 所以在这种比较需要做的是避险而且追求收益的一个投资人，那其实你就可以那个像我们的 00984A。 那如果你觉得第二次在震荡之下跌下来是很好一个布局点，那你比较追求资本利得的话，那其实你可以考虑我们的 00993A。 那我们 00993A 的持股大概就是50-100档之间，那大部分在50-60档之间，然后它的诉求的话比较集中持股，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993A 的话它的那个持股的选择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台股主动基金的团队所选出来的，然后再加上用量化来做一个权重的分配，所以它是在这种其实进可控又退可守的一个比较类似超额报酬的一个追求增长的一个 ETF。
好，那郑庭你身兼两档 ETF 的经理人，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投资策略会打架，因为一个要追求稳定，一个要追求积极，那同一个时间之内既要稳定又要积极，这个在下决策的时候或者说这些他们调整的时候是会因为主动式的 ETF 的这个灵魂当然就是你们操盘手，你可以随时弹性的调整持股，会不会常常有脑筋打架的情况呢？
我们为了避免脑筋打架，我们现在00984A 是另外一档那个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是啊、所以不会有打架情况就是。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我们就先讲这个像你们这个984A 是比较偏高股息的这个操作策略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像第二季开始哦，陆陆续续就会开始有董事会啊股东会要登场了嘛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像这种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 的操作策略会是怎么做，或者说像最近市场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像这种高股息 ETF 它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在操作策略上面、
那因为我也当过00984A 的经理人，
对对 对，
所以的话那个00984A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那个在领息旺盛的时候专注在领息，然后在成长旺季的时候他专注在做成长超额报酬。
所以你们调整持股的时间的话984A 是什么时候？
我们有机会就是开始在五月之后，因为股东会开始开嘛，然后决定股息多少，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搜寻比较高息的一些个股，我们就开始把所谓的那个核心收息策略的比重到大概接近可能 70%、然后专心的在5、6、7、8甚至九月会比较专心的做一个吸收的一个状况，帮因为台股的收息旺季就是在第二季第三季，所以这两季的话会比较专注在吸收的模组。
所以也就是大概 第二季末到第三季这段时间操作，就会根据这个股东会确定他们的这个配息的状况去挑选，可能就是所谓配息率比较高的标的，当做这一段时间的主要的策略，是吧？是
对，我们除了看配出来的股息之外的话，会看它的所谓的自由现金流量。